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您在大学的时候学生物工程，在那个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，那个时候热衷的是学计算机科学和金融、国际贸易什么的。
是的。
那说说您当时选择这个专业被它吸引的原因是什么，以及后来加入到华大基因以后，你怎么看待自己职业的这种成长？
这个其实就是我母亲是满族人，所以她喜欢爬山。他们祖祖辈辈都喜欢爬山，挖野菜，弄蘑菇，抓虫子，所以你知道我从小就被带着干这些事情。就像法布尔的昆虫记，我后来看了以后说好像我小时候也这么干，抓很多的蜻蜓啊，蝴蝶啊，大家就回来做。你知道你老往山里跑，你就开始去认知，哎，这个植物是什么，这个昆虫是什么，这些昆虫会有什么样的习性，就看了很多，所以你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。
你知道我差点学植物学
啊，差点学植物学。
真的，我在中学的时候对植物超感兴趣。
那为什么会您是什么一个契机对植物感兴趣呢？
我也是因为小时候啊，我们家呢是在城乡结合部，就北京的三环，那个时候还算是城乡结合部，所以我也是天天可以抓到很多小虫子，然后可以去观察一只蝉的一生，也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啊，野花野草啊，自己也弄了一个小花园，种点花啊什么的。
所以你看这个幼年的这种，其实它会影响很多的。
是。
所以这样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我是保送的，是可以挑专业的。当时咱们报纸上能看到，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实际，那我觉得生命科学既然是我喜欢又是未来，就直接学了这个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号称四大天坑嘛。
四大天坑什么意思？
就生化的、环境的、材料的，就是学这种。当时就是毕了业不好找工作，你可能去一个传统的药厂、啤酒厂，这都可以。但是你说你想做一个生物技术，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本科2002年的时候，很难，至少在东三省找不到对口的企业，然后我就到了北京嘛，当时就在三元桥的国展就看到了这个华大，这个机构我是知道的，创始人汪建、姚焕明还擅自代表中国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，那是99年的事情。你念书你也得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展台还没有咱们今天这张桌子大，特别小的地方。我说你这个组织这是你们干的吗？他说是啊，说这个你不好意思再问了嘛，结果人家还嫌你，说你这是一个工科学校的生物技术，你行不行啊？因为我证书很多呀，考又好，我说你看看回去，如果行的话还可以去这个推荐一下。其实当时工资给的非常低，1266块钱，然后还不管住，然后还特别远，他在今天的后沙峪，那就不是城乡结合壁了，那就是农村，就是农村。但是才工作一年不到，就遇到 SARS 了。在那个过程中看到了创始人汪建这样的一个舍身忘我的一种精神，他是冒着风险把病毒拿过来，我们再去合作测序，做后面的诊断试剂。试剂盒当时国家局已经把他的注册证批下来了，当时要卖一粒，就一人份，可以卖到1000块钱。虽然霍沙玉当时农村，但是你证有了都等着买的，那一个试剂盒100人份，96人份乘1000，就差不多10万块钱嘛，我们讨论了2个小时，定出了一系列报价，到底卖多少钱？然后汪建说：“这是国难财，谁发谁走，必须捐。”所以就是说，像这样的东西呢，对于一个才入职10个月的我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巨大震撼。
价值观很正
。所以就是说，这种震撼就是在于义和利之间的去选择，其实就支撑了后来华大做了很多的事情，都是尽可能的去满足公共利益。华大基因的董事长汪建在2年前逆行武汉，创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叫火眼实验室。这些火眼实验室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抗疫的主力。大家现在看到了，这是一个气膜火眼实验室，也就像大家吹一个气球一样，实际上它用双层的膜来完成了一个负压的操作。这一个膜的实际搭起的时间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所以今天在中国想建设一个一天检测100万人份，我们按10混1去算的话，这样的一套气膜火眼实验室不需要超过24个小时就可以搭建完毕。那么我边上的这一组呢，叫做车载火眼实验室，这个是叫做翼舱版。我们在沙特的抗疫当中，包括我们在1年多前的哈尔滨的抗疫期间，我们都用了这款实验室。它跟常规的车载实验室不一样的方式就是，这个像拉抽屉一样的，它向两翼展开，它的这个侧门是可以打开的，那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实验员在里面工作的空间变大了。
这是一个参考了变形金刚的一个设计。
在从事生命科学产业的研究和发展的过程当中，生命至上的价值观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他谈到在 SARS 期间华大集团决定无偿的贡献这种测试试剂，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生命科学的企业应有的一种格局和态度。